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让我们来念。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去，一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拿来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就去，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牵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我们当中来成为我们的王。主啊，愿主你赐下圣灵，使我们的实心能够变为肉心，使你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扎根，并且能够茁壮成长，也能够在按时的时候结果子。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他是骑着一个驴驹，并且浩浩荡荡的进入了耶路撒冷。我们看到有衣服，也有人砍了树枝铺在路上。这些呢，都是四本福音书里面呢都有记载的故事，所以我们几乎是每一年我们都会讲这段故事。有的时候是好像今年这样，我们是在整个大斋节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这段故事，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中秋节本身来讲这个故事。所以因为这一段是一可能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呢会特别针对只有在马可福音能够找到的这一节，也就是第十节这段话来分析，就是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呢，这一句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呢，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这句话是众人对于耶稣的整个事工的一个回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的事工早在加利利三年以前呢，他就已经是这么说了。在马可福音一开始，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就说，当约翰施洗约翰下监以后呢，耶稣就出现在加利利，在那边宣传神的福音。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的信息就是神的国近了。然后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众人就喊道，说什么？那将要来的国我们要来称颂。在这个整个耶稣的事工一开始的时候，当耶稣说这个神的国近的时候，将要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很懂他的意思是什么的。可是经过了三年，这个事情神的国 其实耶稣已经完全的展示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路撒冷的这个群众里面呢，他们完全认可并且承认说，是的，神的国果然来到了，我们要来为这个神的国来称颂。如果你问我说，到底这三年里面耶稣到底做了些什么，使这些众人能够这么肯定的说，是的，神的国近了，神的国来到了，将要到了，他们怎么这么会肯定认可这个事情呢？我想我就会用耶稣对于施洗约翰所讲的那一句话，当施洗约翰问耶稣说，这那个将要来的就是你吗？我们等候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应该等别人吗？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跟那个施洗约翰的使者这么说，你去跟施洗约翰讲，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当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开，也就是耶稣自己在这三年里面所做的事情，这样子的跟施洗约翰讲的时候，就已经足以证明耶稣就是每个人所等候的那一位。施洗约翰也应当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很清楚了，不用等待别人的，耶稣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在耶路撒冷这些众人呢，他们也非常的清楚，所以当耶稣骑着驴子进来的时候，他们就对他高喊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每当我们祷告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不管是我们说神的国降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将要来，这都是同一个词来的，就是说神的国要来到了。神的国来到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的讲，神的国来到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看到神在天上的旨意能够在地上行出来的时候，正如耶稣行出来一样，不管是耶稣讲的话还是耶稣所做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天国的旨意行在地上。在这三年里面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就是天国降临，天国来到。可是可能你会问我一个问题，你会说，牧师啊，很多时候我也看到在这地上没有神在天上的旨意，我看到战争，我看到人的腐败，我看到社会不公，我看到邪恶的事情。这就好比在这人类的这个历史里面，这个正邪之争好像是没完没了的事情。你说耶稣来到就是神的国临到，难道我错过了什么吗？我以为当那个人，这个应许的人来到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完全的改变，不是这样子的吗？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唱那个诗歌的时候，这是天父世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下一句是什么？下一句就是天父却仍掌权，天父却仍掌管。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因为耶稣基督的来到，它其实已经是彻底改变了。我能够这么说，是因为那个种子其实早就已经种下了。我们的这个神的国，并不像好像世上其他的国度一样。世上其他的国度，它的国度是靠着政权，它是靠着霸力，它是靠着侵略，能够来掌管一切。可是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是靠的就好像一个虫子不断的成长一样，是一个成长型的国度，不是一个侵略型的国度。耶稣其实在马可福音第四章里面就已经透露了是这样的一个国度。他说神的国就好像人把种子撒在地上，当这个种子终于收割的时候，就是收成的时候。他又说神的国就好像一颗芥菜种，这样种在地里的时候，虽然是在地上的种子里面最小的，可是当种上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成长，而且会长大，会茁壮起来，甚至连天上的飞鸟都能够露宿在它的荫蔽之下。是的，弟兄姐妹，神的国看起来好像是微不足道的。你说神的国有田吗？你说神的国能够控制任何的人吗？没有，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只要他一种下，只要他一开始，那未来的整个潜力呢是无可限量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开始，最重要的是要种下。其实讲的这个种子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这也就是马可福音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么讲了。他说这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起头。什么叫起头？起头就是开始了。当耶稣来到的时候，这个故事，这个种子就已经种下了，就已经开始了。弟兄姐妹，起头了，开始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所恩高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可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讲神的儿子的时候，你知道起初这个神的儿子讲的是谁吗？神的儿子起初讲的是所罗门王。先知拿单对这个大卫王就讲了神的话，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说所罗门就是他用神的话，他说这个所罗门神的儿子，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为国位直到永远。我再说一次，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然后讲了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就用人的杖来责打他，用人的鞭来责罚他，但我的慈爱却不离开他，像离开我面前被废弃的扫罗一样。所以神在这里说，所罗门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的王位要到永远，我的慈爱是绝对不会离开他的，就好像我离开扫罗一样，不会这样。所以他神说，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立直到永远。后来确实所罗门是建立了这个神的殿宇，而且这个大卫的王位，大卫的这个国度呢，确实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就算是当这个国一分为二的时候，他仍然建立。就算是有亚述人打败了以色列，攻到耶路撒冷城那里的时候呢，这个国度仍然建立。可是弟兄姐妹，他虽然建立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可是他却没有建立到永远。神向大卫应许的时候说的是这个王位到永远，可是最后这个国度是被毁灭的，最后这个神所建的殿，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呢是毁坏了。大卫的孩子 最后是被鞭打，不但是被鞭打，而且是被放逐到巴比伦去。所以当神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时候，像我离开扫罗一样的时候，难道在那个时刻神的慈爱真的是离开了吗？神的慈爱离开他的孩子，正如他离开扫罗一样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像银凤姐这样一直都在读我们的灵修材料的话，你就明白了，没有，这个慈爱仍然没有离开，神对他的孩子的爱依然存在。这就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灵修材料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到第五十章里面重复又重复的不断的提到神的慈爱没有离开。今天我就特别的选了我们如果到今天应该是读到以赛亚第四十二章了，四十章跟四十一章里面有多处都讲到神的慈爱，我特别选了三节，这三节都是有关耶路撒冷，有关西安的，西安就是耶路撒冷的别名。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在四十章第二节就说了，你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对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已经赦免了，他要为他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赦罚，这些都已经赦免了。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这里说，要报好消息给西安啊，西安就是耶路撒冷，你要登高山，要把好消息告诉耶路撒冷，你要极力的扬声，扬声不要惧怕的对这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神已经来到了。二十七节，我首先要对西安，这个是四十一章二十七节，我首先要对西安说，看哪，我要将一个报好消息的赐给耶路撒冷。这些都是在四十章四十一章里面能够看到对西安对耶路撒冷所说的话，都是什么？都是表达爱的话，都是安慰的话，都是好消息的话，这些都是神对耶路撒冷要说的话。他的慈爱没有离开，没有好像他离开扫罗王这样子的离开，没有，这些都是神对耶路撒冷对西安要说的应许，都记录在我们以赛亚书里面。我希望大家真的是会珍惜我们的灵修材料，每天的来看来默想，你就会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你们就会更明白马可福音。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神应许给大卫的没有落空，在大卫的后裔里面，大卫的孩子当中，子孙当中，仍然会有一个成为神的儿子，神会做他的父，他会成为神的孩子，他会来建立神的家，神的殿宇，重建复兴这个殿宇。可是跟之前的那个所罗门王神的儿子，之前的那个神的儿子有一个不同，就是这一次这个国度这个王位会真正的存到永远。弟兄姐妹，这个好消息表达的时候，你知道是要给谁这个好消息吗？ 这些经文里面告诉你说，谁会接到这个好消息？谁？耶路撒冷，对吗？耶路撒冷要接到这个好消息。所以你会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实耶稣在这里呢是精心的安排了这整出戏。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这个整个剧情里面呢，是精心安排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你会发现在耶稣的整个三年的事工里面，其实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尽量的远离群众的，因为他只要是太过受欢迎的时候呢， 他就会离开。他其实不是很希望说，哇，你看我多风光啊，你看我多体面啊，哇，每个人的焦点都注目在我身上啊。不是，耶稣不是那个需要这个很受欢迎的这个事情，不是的。就算是在我们看到的读到的这些五饼二鱼的故事啦，哇，喂饱五千人啊，喂饱四千人啊，这些都是因为耶稣他本身有怜悯，他去照顾这些人，不是说哇你看我多厉害，哇我可以行这样大能奇迹什么。反而是当这些法利赛人跟他要求奇迹的时候呢，他都拒绝。我们会看到说，耶稣不是那个很想要很风光的人，不是的。所以我们就很难想象说，哎，为什么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啊，哇，耶稣在这里好像是精心安排哦，特别的就是要让所有的这些目光啦，都注目在他一个人身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啊，今天的这一幕就好像是好比在一个浪漫爱情剧里面，那个哇，男主角跟女主角哇第一次个亲吻，或者是第一次彼此对看的那一刻一样，哇，那个灯光就照在那里啦，然后呢每个人都是慢动作啊，哇，然后就还有背景音乐这样子出来，这样哇好像是很浩浩荡荡的这样的一刻。为什么会做到这样子呢？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很刻意的精心的安排了这一幕，他用两个东西来精心安排这一幕。第一是他准备了一个驴驹，然后第二呢是我们看到他准备了这些众人都在那边高喊何塞纳何塞纳何塞纳。为什么是这两个事情呢？到底是在我们常常说到底是在演哪一出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两个精心安排都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两个都是要来代表他就是大卫的孩子，大卫的子孙。这两个都有预言这样的事情。那为什么要骑着驴驹呢？这一段其实是来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在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这里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到了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要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孩子，驴子。我们看到当耶稣特意的安排他骑着这样的一个驴子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刻意安排，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这里很清楚的，就是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每一个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人骑着驴子的时候，表达什么？表达你的王已经来到了。看到了吗？在撒迦利亚书里面第九章说，当这个人进入西安，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子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王来到了。而且他说，当这个王来到的时候，你就要欢呼，你就要大大的喜乐。哎，所以他们看到了，哎，哇，来了来了，这个王来了，骑着驴子进来了，我要欢呼。欢呼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们欢呼的就是在诗篇第118篇25节跟26节那里，在25节26节那里呢，你要说耶和华啊，求你拯救啊，耶和华啊，求你拯救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何撒那，所以何撒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啊，求你拯救。然后在26节那里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欢迎的意思，因为你是奉主名来的，我们欢迎你，就是欢迎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想象这群人在那边喊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就是欢迎，救我们， 欢迎救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到在这里呢，不管是从撒迦利亚书第九章，还是从诗篇第118篇，这两处经文呢，都是讲到这个人来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王来的，他就是那新的大卫，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应许没有改变，果然真的是有一个神的儿子要来到，他就是这个国的王，他就是神所应许被高被拣选要来拯救神的百姓的，他就是要来完成神的预言，神的应许。因为神本身呢，要对于他的约保持信实，耶稣来的时候呢，完成了神的应许。不单是如此，在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记载说，这个人来到的时候呢，众人在那边高喊，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王来到的时候呢，大卫的国度要从此再一次的看见。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事情呢？我相信马可就是要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时候，他就是这么说的，天国近了。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一刻的时候呢，就是回应了在耶稣加利利一开始的那一刻，三年前的应许呢，三年后在耶路撒冷实现了。整个耶稣的事工从加利利开始到耶路撒冷结束，三年已经完成了天国的样貌。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王权，神的国度，其实在这2000年里面，当耶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呢，就已经这个种子已经种下了。那些愿意向耶稣高喊何塞纳何塞纳，救我啊救我的人，我们相信神的拯救果然就已经临到这2000年里面千千万万的人，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他们了。在整个故事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整个故事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确实这个整个故事已经完全成就了。从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来，这个事情会完全的成就。可是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也不单单只是一个神的故事，天国的故事，这个世界的故事，我希望也能成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弟兄姐妹，我们有期待吗？我们有希望果然神的国你降临吗？我们有这样子期待吗？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新加坡政府太好了，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会这样子期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活在罗马政权底下，所以他们希望说，神的国啊你来到，神的国啊你来到，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期待。可是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国家里面，啊，政府很照顾我们嘛，我们有希望神的国来到吗？可能没有吧。可是弟兄姐妹，什么叫做神的国？不是说我们要离开新加坡，我们建立我们的国，不是这样的意思。神的国的意思呢，就是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尽管说我们的政府可以给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可是他却不能够满足我们心灵上跟我们属灵上的需要。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国的一份子，我们仍然能够完成我们该做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世上我们照顾每个人心灵上和属灵上的需要， 我们可以通过真实的爱跟他们分享神的国，来照顾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巴不得主啊，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叫我们分享你所赐给我们的种种的恩典。我们每日的需要，我们也同样的能够分享给每个人，每个有需要的人。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正如我们也学习像你一样，我们赦免其他的人，叫我们能够脱离凶恶，在这世上罪恶的事情、罪恶的国度，我们远离它，因为我们要的是你的国度，是你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上所有的权柄、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